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助你来带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上来扎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你的磐石上，我们走在你的赐给我们道上，能够不偏离你的左右。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第七章，那么五六七三章是主耶稣受洗以后在山上讲的一次道。这次道呢，这个篇幅比较长，而且涉及的面非常广。我们从第五章第六章看出主耶稣他特别看重人的心。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把旧约的律法在完全。其中在第六章快结束的最后这部分就谈到了忧虑，那这部分实际上讲到了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们神知道我们常常的忧虑，我们常常来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去忧虑这个我们各个方面生活上面各个方面，但是神说我们不要忧虑。那么我们真正不要忧虑，那么前提是我们真正要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神，知道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掌管万有的神。那么在这场瘟疫当中，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神对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其实好多弟兄姊妹没有交上神满意的答卷，那么神如果打分的话，我们能打多少分自己实际上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估计一下。那么这场瘟疫现在 又严重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几乎到了失控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现在打疫苗，那么疫苗打的第一针不管用，打第二针，第二针不管用，打第三针，现在开始打第四针第五针。我记得我在一个群里面说过，说打到第十针二十针也不管用，那么当时遭到了一些围攻。那现在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先知，不是我们不是预言，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在讲，就是神所做的任何事情对我们生命的造就是有益处的，万事互相效力到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神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环境大的患难都是来造就神的儿女的，真正属于他的人在生命上要受造就。那么这场瘟疫也一样，其实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我们感谢神，神在陶造我们，神也在用火来炼净我们，那些也在分别。所以神说不要忧虑，我们真的要以信心来依靠神。我们活的，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主的门徒，我们活的就是信心。如果活的连信心都没有，我们这个信就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到了第七章，所以一开始谈到不要论断人，这是在山上讲的最后一部分。那么不要论断人这一块，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也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是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引用的时候不是怎么引用，到底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论断和判断有没有分别，如果有，这个界限怎么掌握，什么情况下叫论断，什么情况下叫判断。我们希望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领受，清楚的领受。那么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很清楚，我们是不能论断人的，我们论断人，那我们一定会被别人论断的。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一个意思。那为什么看见你眼中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就说论断人的人，神说这是假冒伪善人。那么从这个前面这个一到五节，特别是第三节，我们看到说弟兄眼中有刺，也就是说 主耶稣这儿谈的论断应该是针对教会之内我们主内弟兄姊妹之间的，不是我们跟为不信的人，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不要彼此论断。那么我们好多时候有弟兄姊妹就是连判断了也不要判断，就是我们在一块就是 那个弟兄姊妹已经犯罪了，明显的违背了真理，连说都不让说，说的就是论断。那么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当面指出一个弟兄姊妹他的罪来，他说我们在论断。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对 这段经文是糊涂的。那么下面第六节说，不要把牲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牲畜丢在猪前，恐怕他借他的牲畜转过来咬你们。那么这一段不要把牲物给狗，那么最起码就能够判断出这个是个狗还是个猪，如果连狗和猪都判断不出来怎么去引用呢？这第六节很明显是判断，所以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来考察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与这段经文相关的一些经文，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来一块来对应的来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所表达的内容。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 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论断和这个定罪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论断人可能就是在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怎么论断人，那么我们就怎么 被论断，所以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就等于定自己的罪，所以这儿论断可能与定罪有关系，我们只能暂时说可能，我们一会儿再下结论。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雅各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雅各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批评我们是常说要自我批评，彼此批评，批评是应该是好的，但是这儿这个批评啊，因为我们当初译的时候是用批评来把那个原文意思译出来的，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批评。那原文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批评在原文的意思是诋毁、诽谤、恶言、重伤，就是这儿的批评，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我们理解的这个批评的意思不一样的。说你们不可以彼此的诽谤、彼此的诋毁、彼此的恶言重伤，不能彼此批评，不能彼此论断。所以从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和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基本上可以能够搞清楚那么耶稣基督在这儿说的论断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儿的论断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它是带有恶意的，不是按照真理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是恶意重伤，带着自己的私欲，为了报复或者什么这样一个心态来诽谤、来诋毁、放大，这就是这儿的论断。那么很明显这儿论断那是神不喜悦的，那么带有无中生有这个意思都在里面。这儿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能去诽谤弟兄的，非弟兄如果犯了错得罪了神，我们应该指出来，因为在以西结书的应该是33章还哪一章当时讲过神要让以西结包括我们今天的所有弟兄姊妹应该做一个守望者，如果是弟兄姊妹犯了罪，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应该指出来然后劝诫，如果我们不去指出来不去劝诫，我们就担罪，那劝了以后他不改，那么他自己担罪，我们没有罪。所以这个我们是应该发现弟兄姊妹有问题，我们应该去劝，这是出于爱心。那么论断他是没有爱心的，他是为了自己的那个私欲。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真理不合自己的心意，那么讲出以后 他可能就有一些抵触对抗，那么这个可能就在下面在弟兄姊妹之间就说一些负面的话，那么自己就垄断。所以我们是不能垄断人的。那么这就说，你看见野中有刺，却不想自己野中有良木，当就是恶意种上别人的时候，实际上自己的问题比对方还要大，看不清自己的问题。所以这儿的垄断有审判有定罪的这样一个意味。那下面第六节说，不要把牲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儿有圣物有珍珠，那么圣物呢，就是分别为圣的归给神的这些物，那么珍珠呢也是比较贵重的，所以这个圣物和珍珠呢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真理，或者是在彼得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是彼得后书，我们看一下，它是指的也是圣灵。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21，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21，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那么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查验那就要做出判断，所以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狗和猪呢是代表污秽不洁的人。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后书的2:22，彼得后书的2:22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拱，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么这儿说的这个狗和猪，其实就是下面15节主耶稣针对的那个假先知，或者是假弟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所以我们不能垄断，但是我们最起码能够要分辨，能够判断是非，能够知道好歹，知道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被这个假的一些东西所诱惑。所以这就是很明显，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垄断和判断是有区别的。我们就把握一个界限，当我们去说别人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不一样的心态，带着那种诽谤、挖苦、讽刺那种负面的心态去判断的时候，那么就越了界了，那么那个可能就是垄断。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可能会判断某一个人，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姊妹犯罪得罪神了，走到一条错的路上，那我们可能要做出判断，我们自己可能自己没有把握，那么几个弟兄姊妹就神秘弟兄姊妹一块来判断，用真理去衡量，那么这个就是判断。那么判断如果是确实是违背了真理，那么我们一块来劝诫，这是出于爱心。但是我们在一起是诽谤这个，本来他没有那么严重，是没有那么大，我们放大，故意来把它放到我们的对立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垄断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该劝要劝，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依据那就是真理，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我们这本圣经呢好好的去读，我们可以听这个网上的道或者是其他的，但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圣经扔在一边，我们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就可以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不会判断，没有分辨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很危险的。那为什么下面这二十一节耶稣基督那么严厉？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弟兄姊妹最后信了一辈子 白姓啊，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自己没有分辨能力，特别是有些特别追求神的，也服侍特别火热的，但是在正道上是糊涂的，现在这个异端里面还不知道，被引的已经快到掉到坑里面还不清楚，就是因为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神的儿女不可以不去判断，要按照真理来做出正确的一个这样一个判断。就像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所讲的。那第七节，那下面这突然就转过来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就给他开门。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段经文，特别是第七节的前面的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祈求、寻找、叩门，实际上都是讲的祷告。说祷告，神就一定会应允，一定会答应给我们。这是我们不少弟兄姊妹误解的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说，我祈求了半天，为什么他不给？不给就埋怨神，说神说话 不算数。这个确实是神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大的前提。因为这是整个在山上的角落。那么在第六章的第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我们祷告祈求神以一个前提，我们一定要祷告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一个如果一个弟兄姊妹真正的用心去求神的国、求神的义，那么这儿的祷告一定是蒙神悦纳的。蒙神喜悦祷告，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的，神才应允，神才成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一定会给我们，并不是我们不管什么样我们求神就给，妄求的东西呢，神就肯定不会给，因为给的对我们无益。但是还有一点，确实妄求，有时候妄求的呀，没有求在神的心意里面，神也会给，但是给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其实对我们没有多少益处。非常著名的一个两个例子，一个是巴兰，那个假先知巴兰一开始假惺惺的去帮神说，你可以去，问可以不可以去，可以去，你可以去，去了以后说咒诅的话改成祝福的话，但是后来神又拦阻他，知道神不让他去，但是他偏要去，他又继续祷告，那么继续祷告神，那么就想去就去。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西西家，那个南国那个王西西家，是八个好王当中的其中一个。那西西家王有一次病重了，其实那次神要接他走了，但是他病重，最后那个以赛亚去接了他以后，以赛亚把神的话传给他说，你的寿数到了，但是这西西家就哭了，然后就那个以赛亚出了门以后，他就祷告求神，那么神又把话告诉以赛亚，以赛亚回去说神同意了，听了你的祷告了，可以医治你的病，也可以给你加十五年的寿数。但是我们发现这十五年的寿数增加以后，他是糊涂的。那么有一天巴比伦王差遣使者去看他，说听说他病了，去看望他。他一高兴，把自己的家底的全部让这个使者去看了。那么神就告诉他，将来这个殿里面所有东西，你的国就会被这个巴比伦王拿去，圣殿里面所有东西都会被人拿走。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去强求。强求有时候神会给，但是给了以后我们没有多少益处。所以我们 不要强求。我们知道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不要去求。那下面说是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好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圣灵，就是这个好东西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东西。神一定会把我们对我们生命造就我们生命的东西加给我们。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给我们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信心的跟从他，让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所以这个好东西就是对生命有益的，也就是路加福音11:13提到的圣灵。我们里面有圣灵，如果圣灵充满，那我们前面是有亮光的，我们不会走在那个不应该走的路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1:13。路加福音的11:13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跟刚才话题一样，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一比较，我们知道这个好东西就是圣灵。所以神是愿意把那个圣灵给我们，当圣灵我们得到这样圣灵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带到光明的地方。12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这儿就是初读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前面第7节到第11节就是讲的祷告应用的事儿，然后突然又转回到就是上面第一到五节那个事情上来，说你愿意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说你们怎样被弄断人，就被怎么弄断；你们愿意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这怎么考虑呢？其实12节是对前面1到11节的一个总结。那么这儿讲到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对当时来说就是指的旧约圣经的一部分。当时主耶稣也经常提到说，为我做见证就是这经。那么耶稣基督提到的那个圣经就是当时那个圣经，就是旧约。我们今天的圣经是包括新约包括旧约，那这儿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指的旧约圣经。那么这一节是总结前面的这一部分的。那么第一个方面是说，如果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和人今天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没有调理好。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和神的这个亲近的程度上。我们和神亲近的方式，那是祷告，和神去相交，去读神的话语，在真理上来扎根。所以如果我们避开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不可能处理好，一定会出问题。无论是我们家里面的弟兄姊妹，还是跟父母，还是跟我们的儿女，还是跟我们同事朋友，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如果真的生命非常成熟，我们的生命是非常丰盛的，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和人关系也一定不会差，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神是用这个作为父亲的心肠来对我们，所以我们也当以这样神的一个心肠来对待人。神怎样对我们，我们也应该怎样对神对人。神用一个做父亲的心肠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也应该用这样一个心肠来对待别人，包括对别人的帮助，我们不会变得那么吝啬， 以前我们可能有些东西自己舍不得，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去帮助别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不吃不喝，我们可以去拿出来给别人。看到有贫困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把钱拿出来帮助他，这都是这样一个使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怎样有求必应，我们也应当做好这个神的恩典的一个管道。我们祷告祈求神，神就给我们，因为我们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也应该做好神的恩典的一个管道，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祝福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个器皿要盛得满满的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然后我们把这个祝福再传递给别人。这是十二节总结前面的这三个方面，可能弟兄姊妹们还有更多的领受。第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个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走的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小路，那个门是窄门，所以我们走的路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而且觉得很孤独。如果我们信主以后走的路还越来越宽，我们觉得信了主以后，你看啊，是别人也什么人都说我们好，什么人都说我们好，我们就是怎么做别人都没什么，特别是当你不信人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当然我们是要有好的见证，我们的好的见证是活出这样的生命 来荣耀神，但是他们不一定说我们好，说我们所走这条路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而且走得越来越孤独。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感觉的话，我们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走对了。那进去的人少，早早的人少，进去的人也少，也就是说意味着就是就像下面二十一节主耶稣就马上要提到的，那得救的人是很少的，真的很少很少的。一开始走的人多，走的越走人越少，越走越 人越少。那么今天也看到了主耶稣来的脚步确实快了，现在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到这里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怎能摘葡萄呢？棘藜里怎能摘无花果呢？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用果子去做出判断，我们要判断，怎么判断？用果子判断。这针对什么？针对假先知、假师傅。说圣经里面从旧约针对假先知，新约里面针对这些假师傅、假传道人，神有太多的教导。我们也发现，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假先知，还是新约时代的这些假传道、假师傅，神是没有劝勉，弟兄姊妹仔细留意的话，没有劝勉。他们一条道是走到黑的，他们的那个下场注定是有坏果子下场，被扔到垃圾里面。这儿提醒我们，真的我们自己要注意。那么假师傅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假师傅是什么呢？假师傅是神没有让他去做，他去做了，那么就是假的。不管这个人口才有多好，多么会讲话，但是主没有差遣，他就是假的。那么假师傅表现在我们教会里边，那就是传道人，那肯定是假，传道人是师傅。那么一些教师，比如说带领查经的，带领查经的主，特别是国外的教会都有，大部分都有主日学，带领主日学的，这都在教师这个行列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带领主日学的都要神亲自护照，神不许可不要去做这个事儿。大家就觉得说啊，传道人神护照，那么我们带查经可以不可以？也要小心。说神如果对你有这个带领，有这个感动， 呼召你，让你去做，那我们大胆的去做。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感动，没有这样的带领，我们不要动。只要他到你行列里面，出不来。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不是神不给机会，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不要，因为人有个面子，这些人特别注重面子。前两天我们国内有一个姊妹，在群里面，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就是国内那个季凤文一个讲道，我跟他说，我季凤文倒不要听，这是个假教师。我也做了一些解释，然后呢，第二天把这个又发给我。我当时我就有点生气，我也是可能有点严厉。所以我们真的要判断，有些就是自己不能分辨，当有人指出来，我们要小心。我们如果是假教师的道，我们是不能听的，我们是会沾染污秽的。就是这些假教师，就是神说连案都不要问，连家里面都不要往来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意味着他到哪里去，我们就在 到哪里去。这个所以还需要分辨。那么怎么判断，就是看果子嘛。果子那就是这个人的心里面想的，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行为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真正的信主的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生命活出来的。那么行为就是这个里面的生命活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看他的果子，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真实，特别是一些传道人，就用果子去判断。如果他为了敛财，或者为了其他的动机，为了名声，为了名望等等，这些我们就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了。第二十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何去判断，如何去认出这些假教师的这些面目，不要上当。有的弟兄姊妹不以为然，就是听听说听听没事儿，我觉得他对，不是你觉得对对与不对的问题，你听得多了以后就会被他带上走，最后信了一辈子，可能如果是最后还是被带的，一直带到沟里面，白信了。那下面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是接着上面讲的，特别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要进窄门。那个我们所走路是一条小路，走的人很少，那么好多好多人，好多称呼主啊主啊人，就是好多基督徒挂了名的那些基督徒，不是所有挂了名的基督徒都能进去，家里相当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都进不去。有一个传道人说可能有20%，另一个传道人说可能也就最多2%。我们不知道是2%还是20%，这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将来进去的是极少数的，也就是今天教会那么多弟兄姊妹坐在里面在听到，极少人才有机会进去。不是神不给机会，神知道哪些人进不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这儿说的很清楚，只有遵行天父旨意人才能进去。那我们只要遵行天父旨意，我们就100%能进去。那我们就常常要省察自己，如果我们哪一天做的不好，我们没有遵行天父旨意，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第二天就好好的去走。那么今年马上又结束了，那么这一年我们需要去来省察一下自己，我们不仅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完全遵行的我们天父的旨意。我们现在没有遵行，我们还有机会，那我们来年新的一年我们要真的要谨慎自守了，否则这样一年年复一年的重复下去以后，到最后还是那样，我们就很危险了。22节，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原来那些没有得救人在神眼里面是恶人，作恶的人。传道实际上也包括传福音。那传福音是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使命，我们必须去做。但是不能说我们传了福音以后我们就有功劳了，我们就可以换取神的恩典了，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不是的。我们传神仍然是看我们的动机，就前面讲的，神看我们的心，我们侍奉神做神的工，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在这个做神的工当中是为了自己扬自己的名呢，还为了自己的私欲得好处呢，还是为了肉体满足肉体的这个想法呢？如果是这个动机不从，我们如何的去服侍神都没用，那是草木和解的工程，经不起这个火烧，那个生命就像房子下面提到的建在这个沙土上的。所以神是看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是甘心乐意的舍己为神摆上啊？我们其实我们身边不缺这样的弟兄姊妹，一个弟兄姊妹奉献很好，超过十分之一，甚至常常去帮助别人，但是这个不一定能够保证进天国。如果是就是想透过这个行为来称义，不可能。如果我们使劲的服侍神啊，从早上起来我们就开始服侍神，我们甚至啊，祷告也很热心，但是我们如果是出于自己的这种私欲，满足自己的肉体，可能也没用。所以这个我们神说得很清楚，是我们忠心，是忠心我们心里面和外面的是言行一致的，否则就是假冒伪善。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就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这话是什么呢？那么这儿耶稣基督在山上的这个讲道啊就要结束了。说是听见这话，这话就是五六七三章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把这些话都听进去了，也按照这些话去行了，耶稣基督就说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人呢，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建立这个根基是扎在磐石上的，这个磐石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扎根在磐石上，那我们这个房子不会倒塌。也就是我们忠心的天父的旨意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一定可以进去。否则的话，就是下面说，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欲去服侍神，想透过行为去换取神的救恩，类似这样的人。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道人或者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分享这节经文的时候，说是啊，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无知人，这个盖在沙土上，他也得救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沙土不是磐石，它不是基督，生命没有建立在基督上面，用自己的方式去建这个房子，用自己的办法去服侍神，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神，那么不可能得救。所以这个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那些不得救的人，也就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最后神说我不认识你们的这些人。这个认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是要，不仅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更重要是让神认识我们，让主认识我们。主认识我们，我们才能进去；主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能就进不去了。28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可以想到他们的文士是怎么教训。也可以想到今天那些假教师是怎么教训。那么耶稣基督这些话，有些话很严厉，用狗和猪来比 来比喻那些不忠心神旨意的人。所以有些话神说的非常难，说那些那个法利赛人，你们是假冒伪善的，当面指责。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真正讲这儿道，能够把这儿话能够讲出来，按照神的真理去讲的，没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去听的。所以好多弟兄姊妹扎堆是什么？扎堆在那个俱乐部里面，扎堆在那个讲的自己特别舒服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听那些道，扎堆在那儿讲，扎堆在那儿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这儿不是否定说啊，人多的教会就不是属神教会，不是。就是我们可从这句话也看到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景。主耶稣是用权柄来教训人，用他的真理去教训人。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应该是用神的权柄，用从神而来的能力，用神的真理来劝诫人，来劝勉人，来教训人。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对方这个传道者说的话啊，我们好像无法接受。好话谁也能说，但是说了以后对我们自己没益处，那么真正属神的、神所呼召的那些仆人，他不会那样去讨好人。讨好人的结果，那是害人害己，一块把这个坑里面去掉，最后都变成了瞎子。那么从第七章我们看到啊，神的心意是再清楚不过。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来扎根在他的磐石上，都能够忠心贴服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不要去无中生有的去论断别人，去审判别人，定别人罪。但是我们要学会判断，学会分辨，否则的话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偏了，还不知道，以为走的是对的。我们感谢神今天赐下他的话语啊，今天就分享到这儿。